郭毛子正在吃面呢，那吃相叫一个难看呢。我直接坐在郭毛子面前，他鼓着腮帮子看着我，他一下没反应过来，是差点喷出嘴里的面。水子，大早上的你找我干啥呀？郭毛子有些心虚，站起身把嘴里的面吐了出来，讪笑着给我递烟。我没接，说道，郭毛子，我念你的情，帮你的忙，你小子不老实啊，那是什么坑你就逼着我往里面跳啊？郭毛子连忙伸手打断我的话，说他也是有苦楚不能说，让我别生气。我说要不是看着这人是郭毛子，我一巴掌抽过去，这都差点害死我哥俩，还让我不生气，那怎么才能生气呀？这郭毛子一向比较抠，这会儿倒好，竟然出血要请我们喝咖啡。咖啡厅里头，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，郭毛子点了三杯冰拿铁之后才说，水子，我不是故意害你啊，我是怕我说这些事儿，你不帮我去守夜。他说这事儿也挺瘆人的，以前在门房里守夜的老刘，昨天晚上在医院里面醒过来，整人呢彻底的疯了。我盯着郭毛子说，郭毛子，你别给我转移话题，老刘疯不疯跟我啥关系啊？我就问问你，啥叫九天化石？为啥殡仪馆里有12个人要复活呀？又为什么那12个人冤死在殡仪馆里面？我一顿发问，郭毛子脸色铁青，不过他为了掩饰尴尬喝了一口咖啡，换了一副笑脸说道，嘿，水子，这事儿我正准备要说呢，刚才先跟你说说这老刘的情况，不是要告诉你这事情有多严重吗？接着郭毛子说，殡仪馆里呢最近确实非常乱。他对我说道，你可知道这殡仪馆里面现在压根儿就不是9具首饰，是10具首饰。我问，怎么成10具了呀？郭毛子扬着头说，还有一具化掉了，化掉了。我看着郭毛子说，没听懂。郭毛子说，那尸体呀，就像是一个雪糕化掉了，一具好好的尸体变成了一滩脓水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郭毛子说的话不太可信。郭毛子又喝了一口咖啡说道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了九龙化石，反正这次真的存在，那尸体刚好经过9天化成了脓水。接着他打开手机给我看一张图片，那图片就是一滩杏黄的脓水，里面有着一堆骨架。他指着图片说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化石，九天化石，一天送一具尸体过来，当送到第10具烧伤尸体的时候已经化掉了一个，所以现在还是9个。我问郭毛子，这事儿有说头吗？郭毛子说，肯定有说头呀，他们殡仪馆大概在10天之前门上出现一封信，信的内容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九天化石，12个人复活，殡仪馆10年前冤死事件血债血偿。殡仪馆接到这封信的时候都不当一回事儿，没成想真的出事儿了。从那天开始，确实是每天一个烧死的尸体进来，那些烧死的尸体都是无名尸体，没有人认领。殡仪馆是不能随时处置的，一般是放置超过15天，如果依然无人认领的情况下，殡仪馆才能处理尸体。 接着过毛子又说，当时馆长不相信那封信，可是这事持续的太久了，大家都开始恐慌了。现在九天幻师也出现了，那老刘也被吓唬成神经病了。那个信里面最后的一个内容会不会实现呢？信的最后的一个内容是血债血偿。我听了郭毛子的话，问道，十年前到底殡仪馆发生什么冤死事件呢？郭毛子低着头很久都没说话，最后他抬起头说，我们这个殡仪馆呢是十年前建的，你知道不？我摇摇头，我哪知道你们殡仪馆是啥时候建的呀？郭毛子说，十年前城市进入高速发展，老百姓的钱包也在迅速的发展，为了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，所以市里头建造了一个大型的有品质的殡仪馆，这个殡仪馆就是现在这个殡仪馆。殡仪馆刚刚落成的时候，有12个工人跟中了邪一样爬到殡仪馆的顶楼上面，然后咔咔地往下跳，12个人全部摔死了。当天以前的馆长找了道士来看，那道士说这殡仪馆的选址还是有点问题，主要是设计有问题，就是殡仪馆的楼层顶上一圈为了图好看装了一圈镜子，内方外围的镜子在风水里头叫落煞，镜子的角度稍稍往下一点，挡住了煞气，全部往着殡仪馆的门口落，所以道士当天找人拆了那一圈镜子，而那摔死的12个工人全部送到火化里头，火化炉里头烧了。那12个人死的冤枉有怨气呀。郭毛子说，现在这10年过去了，那些工人的厉鬼是来找我们麻烦来了，老刘被吓傻了，我得找高人帮忙啊，所以他就找到我了。他说殡仪馆可不能出事啊，一旦死了人那被整顿得很严格的。这几年殡仪馆也进入了承包制，虽然还是国家控股，但里面的资金也有韩老板的一大份。他说那韩老板有钱，下手也黑呀，要是殡仪馆被整顿停业了，那韩老板少不了要拿他们开火的，尤其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。郭毛子说，
水子你得帮帮我，这守夜还得继续呀，要不然你们想个办法把九天化师这事给摆平了。
我一口喝光了面前的冰咖啡，我对郭毛子说道，这事儿啊下午再说，我晚上不见得去，你们那守夜那是掉脑袋的事情，
那守夜真心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情。我和冯春生离开咖啡馆，冯春生说郭毛子刚才肯定还有事儿没说全。我问冯春生为啥，冯春生说其实殡仪馆这东西本来就邪门，建造的时候死人那是常有的事情，人家殡仪馆死人了也没闹那么大的事情，这破殡仪馆死了人事情就这么大了，开玩笑啊。冯春生说这殡仪馆在建成的时候肯定还有更大的事情，更邪门的事儿，只是那郭毛子不说。我一听郭毛子又晃点我，我立马回过头要找郭毛子算账的，结果我刚刚走了2-3步，冯春生一把拉住我说，这人心隔肚皮呀，你很难知道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现在去找他他赖账怎么办呢？我想想也是，找了也没有用，何必去找呢？这殡仪馆到底在12年前发生什么事情，招致了那封诡异的信？九天化师，12个人复活，10年前冤死事件，血债血偿。 我跟冯春生说，这里面事情古怪呀，我看咱们还是别掺和了，咱们做银行的胆大心细，这事儿得心细呀。冯春生僵硬地摇头说道，这事儿我必须去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去殡仪馆守夜。这冯春生到底是中了什么邪风啊，我现在有点搞不懂冯春生了，我也暂时不聊这件事儿。我跟着冯春生开车回了纹身店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，去了纹身店，我和他一人一张纹身床睡着了，仓鼠则在一边吃着果冻，一边看着韩剧。我睡觉之前还在想，殡仪馆有怪事儿，那烧纸婆婆说我和冯春生可惜，这都能理解。那昨天晚上湘西祝由家的红色木牌子为什么出现在殡仪馆的门口？祝小玲又搞什么鬼？搞不懂啊，真的搞不懂。本来这些搞不懂的事情我都可以完全不管的，可惜冯春生坚持着要去守夜呀，这事儿难办了。睡到中午的时候我醒过来了，我开始给陈三立打电话，咱得把陈宇浩给弄出来呀。陈三立的电话一人打不通，看来我真的只能给 刘老六交着150万，让他给我请个高人过来。那么多钱我只能找咪咪了，咪咪才有钱呢。不过事情不到最后一步，我也不会找咪咪要钱的。陈三立没回电话，陈宇浩还在十日封关，祝小玲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结果冯春生又执意要去守夜，这事儿赶事儿赶到一起来了。偏偏我又来了一桩生意，一个小老头带着十多岁的小孙子火急火燎的来纹身店找我。
哎，请问谁是雨水啊？
仓鼠指着我说，
他是。
老头凑到我的面前说，他是马叔介绍过来的，他儿子头疼得很，怎么弄都弄不好，想请我给看看。我看向老头说道，马叔介绍过来的？
那可不啊，我是老马的忠实顾客，每个月都找他剃头呢。
马叔是个剃头匠，他的顾客大部分都信我的阴阳秀，现在看呢，马叔没少帮我宣传呢。我坐在纹身床上，把他小孙子拉过来，那小孙子一过来就拼命的嚎叫啊，
哎，疼疼，我的头疼。
我问那小孙子，怎么个疼法啊？小孙子说，就好像听到有狗在他脑袋里叫一样。是不是啊？我看看小孙子又看看老头说道，大爷，你这事儿啊该送医院的儿科啊，送我这儿干啥呀？大爷连忙摆手说道，
哎，我以前烧尸体烧得太多了，什么怪事儿我没见到过，我是怕呀我烧尸体烧多了坏了阴德，这报应啊来我孙子上了，你还是给看看呀。
我
那个小孙子听我和大爷说话，突然啪在了地上，喉咙里带出了一阵低沉凶猛的狗吠。于老板，你快帮帮忙，我这孙子八成是挨上脏东西了，这得了什么病能是这么个症状啊？ 大爷连忙说道：